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哦，这个台股呢，哎，又崩溃啦。一个礼拜哦，四个交易日以来呢，有两天都在破底。相信哦，对大家这个信心的打击啊，真的非常重。那今天呢，大家可以看到哦，这个台积电啊，又创新低啦。那今天的价格哦，掉到剩485块，这个影响啊，真的很大啊。你像我今天要去进办公室的时候，那个电梯里面哦，以前都看股票的人非常多，最近哦都没有了，都在看公文，不然呢就在看 LINE。 那今天哦主要呢下跌还有这个联发科哦，联发科呢今天刚好是它的除息交易日，那配了73块的股息就算啦，哎，今天哦直接再下跌了这个6个百分点哦，所以这个股价一口气呢就来到了689块，昨天还有807块哦。那现在回头看呢，哎，联发科这个价格哦，已经相较于过去的高点，这几乎哦是已经有5折的幅度啦。上半年还没有过完，就已经跌了这么深。这个呢，就是科技股哦，它可以带你飞天，也可以带你遁地哦，速度都是非常快的啊。所以哦，这个它今年股息殖利率配的那么高哦，我个人也是站在支持认同的角度啦。不然你像它跌了这么快的速度哦，要是不配给你，也是给它跌光光啦。那今天在这个上涨下跌的贡献点数上呢，大家可以看到主要就是由台积电跟联发科啊两档股票来贡献的。那第三名呢是中钢哦，再来是这个礼拜每天都在跌的航运类股。那你会说啊，哎，这该不会是昨天晚上美股带赛吧？其实不是哦，昨天晚上美股是收平盘，而且你看亚洲股市呢，哎，今天哦大部分呢都是平盘，不然就是收涨的哦。那为什么台湾股市今天盘中会突然重挫？虽然尾盘哦有稍微拉起来，不过这个跌幅也超过了 1% 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哦，其实哦主要就是盘中呢有一项重磅的讯息，就是啊我们的经济部长呢王美花啊，他证实了电价要涨价，那涨幅呢是下个礼拜我来做一个定案。那他预计调涨的对象呢是这个用电大户跟这个每月用度啊有上千度以上的豪宅。那主要呢市场担心的就是这个用电大户的部分。那用电大户有谁呢？其实哦我们从这个2020年的电力消费量占比哦，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台湾哦一整年下来这个用电量最大的呢有超过50%哦都是这个工业部门，也就是我们的企业啦。像我们一般民生用电呢哦，像这个住宅部门只有占不到20%哦。你看像我现在开这个冷气哦，我都只有开26度，还是非常省电的。那重点是哦，我一天也只有开1-2个小时。那可想而知啊，大部分哦都是这个工业用电占据了我们的绝大部分的发电量。那你现在说要把这些电价来做一个调整，而且是针对他们哦，那他们一定反映给你看吗？怎么反映给你看呢？哦，你比如说待会晚一点这个商总的就要跳出来讲话了，那盘中呢股票啊就跌给你看。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到底是哪一些产业这么会吃电呢？其实哦不外乎就是半导体啦，啊还有这个钢铁产业啦，啊还有这个石化产业啊，他们哦都是最需要用电的产业类型。那我们下一张图表呢啊，你就可以看到哦，这个过去几年哦台湾半导体的产值为什么能够节节的往上升呢？主要啊就是因为呢我们的电价相较于其他国家来说都是非常便宜的，再加上台湾呢哎有非常勤奋耐操的工程师大军，这就给半导体产业呢创造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发展环境。那你可以看到哦，这个半导体产业主要就是什么 IC 设计、 IC 制造、 IC 封测、记忆体哦，所以新闻说要涨电价，这一刀哦砍的就是这些族群。所以你可以发现今天跌的呢跌最凶的也是这些族群，就是在反映这一项利空啦。尤其哦这个每个月电费呢就像你每个月要上交老婆的生活费一样，它的金额不高，但是你每个月都要给哦。那现在呢政府说哎我们要把这个电费来做一个调整，当然啊会影响到这些企业的净利润，尤其他们呢啊又是用电的大户，这个啊影响就非常大啦。那我们来看一下哦，你可以看到呢今天啊这个半导体指数呢哦也出现了一个破底的走势哦，这个就反映我们刚刚说的刀刀见骨砍的就是这些产业啊、哦、打击是非常的大。那再来呢哦就是这个钢铁指数哦，我们刚才也有说啦，钢铁产业哦是一个 用电量非常大的产业啊。所以呢，这个指标股啊，定存股的最后良心中钢啊，今天呢也一口气跌破30块啦。哦，那其实中钢老实说，这一波啊，真的套了非常多的人，很多人都以为从50几块跌到30几块应该也够了吧？但是今天呢，这一根下来，彻底又让我们的小股民啊心寒了一天啦。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啊，中钢现在的价格啊，已经接近了这个紫色线 1.25 倍的净值比左右。哦，那你可以发现哦，它过去这十年呢，大部分都在黄色线的 1.5 倍跟橘色线的一倍中间来做一个徘徊。哦，那去年是因为景气比较好一点，所以它一度往上冲，但是你可以发现很快就做一个回落。那今天的这个破底不到30块呢，它也只是回到它过去的合理区间而已，因为它过去啊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紫色线上徘徊。所以到这边，如果您是持有中钢而且还套牢的朋友们呢，其实哦，大部分哦也不用停损，你就好好关注这个未来的股息，还有这个股东会纪念品要送什么东西吧。那我们下一张图表呢，你可以看到中钢呢过去一段时间哦股价在跌，但是散户的人数呢也不断的在往上窜高哦，所以现在中钢的它的股东户数呢也已经突破了百万人数了，那仅次于台积电的137万。所以你看这么多人跌下来都在买，那今天一破底呢，代表这些人啊全部都套牢了哦。所以这个中钢的经营层哦，一定要好好思考，未来几年呢，这个股东会纪念品哦不能随便乱做啦，要用心做好不好？因为现在呢有百万股东哦心里都很不爽，要找个地方出气，所以你这个股东会纪念品哦，还有这个股息哦，一定要大方一点，才能够平息啊，哎，这些小股民心中的一个缺憾啦。那今天的最新消息已经出炉啦，就是我们电价即将要做一个上调。那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哎，我们能不能去联想有哪一些产业会受惠呢？因为听起来哦，这个看起来对电子产业打击非常大嘛，有没有哪些产业会受惠呢？那其实哦，这个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因为这是上午的新闻，我们也没有太多时间来帮大家收集统整。那我这边就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哦，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民营电厂的部分。那民营电厂的部分呢，哦，这个它大部分哦，资本也都非常庞大，也不是一个公司你说要投资就可以投资的。所以有投资民营电厂的企业哦，大部分它的规模呢也不小。像这个台泥哦，也是它有投资这个民营电厂。那再来就是这个台硕四宝。哦，他们也有投资这个麦寮电厂，当然这些企业本身就是用电量非常庞大的产业啦，所以你说电费上调可能会对这些产业带来利多吗？哎，其实哦，因为它的规模跟它的产业特性来看，这个议题哦，可能未必会带动股价上调。但是我觉得呢，哎，有几家公司啊可以特别留意啦，像是这个气电共生的台气电，还有大气电。哦，你可以发现呢，哦，像这个台气电哦。从109年大概8月份到现在，诶，你不说哦，我还以为这是心电图，完全没有什么波动，你知道吗？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啊，哦，这个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呢，发电的成本哦，这个每年都在上调啊。那因为台积电呢，诶，它发电要卖给台电嘛，那成本一直提高，它又不能涨价，这就导致啊，它调降它的产能啊，不然你卖给台电啊，成本越来越高，你又不能涨价，当然没有赚头嘛。可是接下来呢，如果政府说，哎，这个电价要合理调涨，那也许对这些产业哦，就会出现一些激励的效果。哦，那当然你可以发现台积电哦，已经整理非常久了，甚至这一段期间呢，空头下来它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影响。不过这张股票呢，它本质上呢是比较像纯股的类型哦，它的殖利率也非常稳定，尤其哦，上市以来几乎没有亏过钱。哦，那我自己本人也有持有啊，我也很期待哦，哎，它可能接下来会有一些表态。哦，所以这个是气电概念股的部分。那再来呢，哦，就是太阳能的部分啊。哦，不过太阳能哦，我们都知道过去几年已经变成产业了，哦，是那个凄惨的惨哦。那这一档有非常多股东人数的联合再生，你可以发现啊，它自从减资过后呢，这个股价哦就出现一个非常平稳的整理，最近一波下跌它也没有下跌哦。那现在看起来，哎，好像是一个不错的位置哦。可是我要提醒大家哦，我们刚才也说了，太阳能产业哦，现在已经不像是过去那种充满想象力的产业了，所以这个呢，我就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那我们就来快速总结整理一下今天这一个资讯后面会带来的影响吧。 其实哦，它对我们的电子产业呢影响真的是不小啦。尤其呢，我们台湾现在啊，这个面临到几个非常尴尬的处境。例如呢，我们希望这个产业都留在国内，但是呢，我们在发电的手段上呢，你又要这个洁净能源，你又要用风力，你又要用太阳能，那你又要非核家园。那我们知道，这个核电在发电的效率上哦，真的是比其他你像这个风电啊、太阳能啊，还是水力发电都还要来的有效率太多啦。如果你不要便宜有效率的核电啊，你要这些洁净能源来发电，那可想而知哦，你未来这个电力的成本哦就会不断的上调。那这样不就跟产业发展相抵触了吗？所以我认为哦，总有一天啊，我们一定会再回来用核能发电的。不然你光靠这些太阳能发电哪够我们的产业来用电啊？我就是睡觉抱着太阳能板哦，都还不够我们的产业来用啊。不过呢，这个就牵扯到政治的问题啦，所以这个政策哦，它会转弯，它一定转弯。可是转弯的时间要多久呢？没人知道。那中间哦，可能就有一些阵痛期。当然，我们的资本市场呢，目前呢，就是为这件事情在做一个定价。不过呢，你也不用太悲观，因为企业啊，它会自己呢去寻找一个对的出路。搞不好我们改天就要看到台积电投资电厂了。那这个议题哦，影响范围呢真的非常广啊。未来有时间呢，我们再好好来帮大家收集有哪一些产业，有哪一些股票会在这个议题下呢，有一个不错良好的发展契机。之后啊，我们或许用专栏或是用这个影音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个呈现。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谢谢你的观赏，我们下次见咯，拜拜。